今天的新使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在教会的圣经新约348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两次。第十三节，请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今天康牧师的正道的题目是安居街，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有机会下次讲乐业相，约翰是渔夫，不过他写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在圣灵感动下，有点像一个旅馆业的经营者或者房地产的生意人。为什么呢？他出奇多的比别人都更强更多的多的使用了一个字，就是住 Mano 这个字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柱子没有都翻出来，就是讲到说枝子结在那个葡萄树上，就是柱哈。那讲到柱啊，哎，各位，台北是居大不易啊，而且越住越难住。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大厦大楼怎么样，我看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每隔个几个月就有装修，装修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钟，然后有的时候我以前住的地方底下有神坛，那个烟一直熏上来，蚊子没有熏走啊，我看康师母都要熏黄了。有人打麻将啊，我们那栋没有人打麻将，还不错。不过我们家大概半年前，也不知道是楼上还是附近哪一家，晚上十二点开始，我相信精神有问题，就有人开始弹琴，也没有像小马弹的那么好，就噔噔噔，哦，十二点钟哈。十五年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觉得哇，要住在台北好难啊，因为好像那个都美国地大一点，物薄一点。也看到这样的报道，每年好像都有这样的调查， The most livable city in the world in the United States， 全世界或全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像西雅图啊，像什么 Knoxville， 像有些地方啊，就当选过。那通常就是这个地方的犯罪率很低，那么这里的居民跟他们的那个所分配到的土地和树木是非常的丰富。那在台北，我想我们不能说分配到一个人分配到多少棵树了，能分配到几棵草都不错了。那我们很希望住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各位，这不是坏事，我们希望住得更大更舒适，更多绿地，有好山好水，这很好。不过我们是真诚的说，希望没有信主的朋友不要觉得我们是在讲空话，我们是真心的说，各位，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各样的环境物质政治都改善，但是我们还是强调一件事，包括用约翰或者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住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需要住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需要住在光里面。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住在上帝里面，我们就住得好，我们就活得好，我们就很喜悦。如果我们不住在上帝里面，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住在他里面，我们就在黑暗、死亡和仇恨当中。这当然都是一些形容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很强烈。住在约翰一书里面讲，不断地讲，我们如果恨弟兄，我们就住在黑暗里，我们恨弟兄，我们就住在死亡里。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恨弟兄的是住在 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没有爱心的是住在死里，这很生动的一个说法，住在死亡里面。我不太知道，我们住在黑暗里，我们还可以想象，因为天黑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什么叫住在黑暗里面。H.G. Wells 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说有人飞机失事到了一个山谷里面，那里有个盲人国，那里的人都是瞎子，而且几代都是瞎子，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看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知道感觉得到光，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看见。从基督教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来讲，离开上帝的人就住在这种看不见的世界里，住在黑暗里面。在中世纪有的时候，你可以有这种感觉，住在死亡里。当那个黑死病蔓延的时候，那比我们现在 SARS 那恐怖多了。那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死就是一半以上人，天天都是死人。当然到那个时候，很多人也都移到郊区去。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死亡的恐惧。我不知道在殡仪馆工作的人是不是也有感觉住在死亡里面。不过我想约翰福音讲的不是说人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那种仇恨。当然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哈，不只在约翰一书里面，我要从整个圣经来看，住在黑暗，住在仇恨，住在死亡里。我把它分一下类哈，住在黑暗里面，第一个情形是太多的痛苦，叫我们觉得人生没有盼望。这样的人非常值得同情，这样的人非常的多。教会里面总有一些长辈生病，在现代的社会里总有一些人有精神官能症，我想都是在某种程度的黑暗，某种程度的痛，某种程度的不想活下去。这个不一定是精神方面的病，也不一定只是肉体方面的病。我是很怕痛的人，有的时候听到说，哎呀，人生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痛苦。下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最好让他牙痛一下，他就知道到底精神痛痛还是肉体痛痛。我觉得都很痛，都叫我们痛不欲生。那我们很难过的，但是我们也很喜乐的。难过是因为这些事实在叫我们有那个痛，但喜乐的是我们看到人在主里面，再大的黑暗，再大的沉痛，再大的叫我们活不下去，都有盼望。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圣经上说他是最良善的，他是完全的，他在神为他做见证，可是他所受的痛苦也是比一般人要更多的。当然我们要说这个世界上比那个人还要完全的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受的痛苦也比那个人和全世界所有人更多，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恶，那是极伟大的。在那个最丑恶最黑暗的十字架的刑罚里面，我们经历到上帝最大的爱。这不是我今天主要讲的，我先要提到的就是约伯。他是最好的人，他是最善良的人，但是他曾经在最大的黑暗里面，因为太痛了，他失去他所有的财产，他失去他所有的亲人，他失去他的健康。圣经上说他从头顶到脚掌长脓疮，他坐在灰里拿瓦片刮他身上流下来的脓，他极其痛苦。他的三个朋友去看他，七天七夜说不出一句话来，太痛苦了。然后在约伯记第三章第三节开始，约伯就开始咒诅他的生命，他觉得活在世上没有希望，太痛苦了。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愿黑暗和死因说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时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的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的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为什么约伯咒诅他出生的那一夜？因为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崛起？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同情的心，求主给我同情的心。我身体很健康，我们当中很多人也身体健康，我没有什么债务的问题，我们当中有人有，有人没有，我们没有一些难处，像我没有，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难处，等一下会讲一个难处哈。那因此在教会里面，在生活中，当看到有人有难处的时候，有那极大的黑暗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同情的心。不但有同情的心，求主给我们同情心是从上帝的爱来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没有爱，不是没有关怀，但他们去关怀他们的朋友的时候，出自自己的想法，就造成更多的伤害。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爱能够临到人的身上。约伯记三章第二十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世代这样的人很多，在我们周围也有，越来越多，都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就有极大的痛苦，甚至我们没有离开上帝，小小的一个骨刺或者牙疼，长期的痛会叫我们信心软弱的。求主帮助我们减少这些人的痛苦，但是当这些痛苦总是随着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用圣灵，用上帝的真理来帮助人，不再在这样的黑暗里面。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如何叫那些在极其痛苦而且是长期痛苦的人，他能够离开那样的黑暗呢？答案在真理，我们要在真理里面，要在上帝里面。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意气用事的在讨论谈话的时候，他们中间的黑暗越来越多，甚至他们本来要彼此安慰的越来越少，仇恨倒反而多起来了。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二节三节，上帝终于讲话了，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上帝亲自在约伯的面前讲话，让他知道真理，让他知道慈爱全能的上帝在他面前。那个虽然没有用活在上帝里面，活在上帝的光和爱里面，但是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们很熟悉的那句话，可以跟约翰一书所讲的活在主里面是一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就懊悔了，后来约伯的苦境就转回了。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即便我们在极大的艰难中。各位，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上一堂讲到的时候，我正在讲住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我们就胜过肉体和环境一切的艰难。我在上堂讲到的时候，有个非常尴尬的事发生了，我考虑半天还是跟各位讲，就是我的皮带突然断掉了，断掉，然后我的裤子就往下掉，我就常常拉一下，我就活在紧张里。所以你们务必跟上一堂聚会的弟兄姐妹讲说，康牧师怎么没有下来握手，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为什么康牧师一晚赶快就往那边下去，不是要赶上厕所，实在是，不过现在救兵都来了哈，已经换了皮带了，不要再来一次就好了。哎，很清楚的经历一件事，真的感谢主，那个紧张是真的，那个常常要拉一下也是真的，但是我知道我在圣灵里，所以我感谢主，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我知道我虽然肉身是活在紧张里面， 但是我真是知道我活在上帝的爱里面。要让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哥林多后书13:11，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然后一句话，要受安慰。各位，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喜乐，你也要受上帝给你的安慰。我们住在上帝里面，我们凭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生命记33:27，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我们今天不唱这首诗歌，但是我想到我自己常常都得到安慰。我们的诗歌129首，永远膀臂。在下扶你，在下扶你，是真神，永远膀臂，永远膀臂，永远膀臂，是真神，永远膀臂。你不仅被这位神扶持，你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被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以赛亚书57:15，神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使人苏醒。教会的生活让那些在太多痛苦，不管是什么样的痛苦，不管是人家加诸于他，或者是身体加诸于他，或者这个社会，或者年龄，或者婚姻，或者家庭让他痛苦的，愿教会的生活使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住在圣灵里，我们住在上帝的爱里面。圣经讲到说，住在黑暗里面，第一个是太痛苦以致没有盼望，第二个，圣经讲到人离开上帝，住在黑暗里，是住在没有真理、无知当中。本来我们人是在上帝的真理当中，在上帝的光当中，在上帝的生命里面。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我们因为有上帝，因为有上帝的话，因为有上帝的圣灵，我们知道有真理。哦，不管魔鬼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形式，用异教，用无神论，用现代主义，用后现代主义，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离开上帝，然后就没有真理，其实所有的良善都没有了，爱、自由、丰富、生命，通通都没有了。当这个世界因着魔鬼的谎言，因着我们的罪恶，不相信有上帝而来的真理，不相信有上帝的话而来的真理，不相信有上帝真理的灵而来的真理，我们就把黑暗、仇恨、谎言、死亡带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里都是。但以理书8:12讲到抵挡上帝的人，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以赛亚书5:18讲到，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那个黑暗，那个不承认有真理的黑暗，就是那些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这一方面我今天不会讲太多，但是也提一下，不讲太多，因为这是哲学上所谓认识论的事情。我们能不能知道真理，我们能不能表达真理，我们能不能传达真理，但是这个哲学上是不要去多谈。那么但是我们教会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人是在教导真理的，所以我也要提一下，我们相信有真理，我们求神，像诗篇25:5，求神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们所讲的真理不仅是知识上面的，更是道德上面的。我们所讲的真理是要在生活中行出光明、正直、良善的。约翰福音3:21，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相信有客观的真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认识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句话你在从希腊时候的哲学课本里面就常常看不到，今天更看不到。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是什么？我们不能晓得。 很有意思，很多人说我们不能晓得，没有真理，有我们也 不能晓得，晓得了也不能传达，传达了也不能领悟，领悟了也不能执行。圣经上告诉我们，不但有真理，而且因着上帝在掌管，我们会晓得的。我们曾经讲过这样的道，知识是可能的，因为有上帝。但是离开上帝的人不会这样说，离开上帝的人说没有真理，我们不会晓得，而且他们会说，叫我们自由的刚刚好就是否定真理，真理约束我们。这后现代里面这种说法最多，为所欲为，那个叫自由，我们不觉得那是自由，因为自由要从真理而来。爱因斯坦不是基督徒，但爱因斯坦说过很多我认为受圣经影响的话，其中有一句话刻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很有名，我自己很受感动，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说得清楚。爱因斯坦说，上帝很费解，但是他不带恶意。你说这句话有什么特别？我不懂。各位，上帝很费解，其实你不必是爱因斯坦，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我们不一定用上帝很费解，我们会说，我不懂上帝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件事，我不懂为什么叙伦的女儿会死，我不懂为什么坏人会这样嚣张，好人会怎么样怎么样。哦，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社会的历史的，我们太多会说我们不懂。当我们说我们不懂的时候，还有一些敬意，还对上帝有一些信心。如果那个不懂的事太多了，我们就不会说上帝费解我们不懂了，我们会说上帝残忍，我们会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会像约伯一样开始抱怨。爱因斯坦说这句话，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信仰可以说得出来，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受圣经的影响，他还说了这句话，上帝很难了解，但是他不怀恶意。我们基督徒要说更伟大的一句话，我们基督徒根据圣经要说，上帝可以被了解，可以被理解，而且他满怀善意。这句话也不是你在做物理研究的时候，科学研究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信念，有，而是我们在这世上看到一切黑暗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不容易了解，可是他让我们能认识他，我们可以认识他。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就对耶和华这样说，你认识我，现在请你让我也认识你。我奥古斯丁很多话我很喜欢，他说一句话，他说，主啊，我只要知道两件事，我只要知道，我只要认识你是谁，我只要认识灵魂是什么，我就满足了。然后他自己自问自答说，别的都不要知道了吗？奥古斯丁说，别的都不要知道，我认识你，我认识我自己，我就满足了。认识上帝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知道上帝可以认识，我们知道真理可以认识，我们知道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知道。这如果你知道一点关于这些科学界还有社会科学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你就知道爱因斯坦多痛苦。
他有一次跟他的一个传记作者 Pius 讲过好几次，他看着月亮，他说月亮一定要人家看到才存在吗？你不懂这件事的意思啊，这你如果懂什么量子力学你就知道爱因斯坦很受不了这句话，一定要看到月亮，月亮才存在吗？他说没有客观的事实吗？我看好多的作者都说客观的事实现在已经快要不存在了，不过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救。我们知道有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前几个礼拜联经出版社办了一个演讲，我忘记是纪念康德的什么事情，就请李明辉先生讲了一个题目，题目是人类的历史有意义吗？李先生是康德的专家，但是我敢说如果他就康德来讲，就非基督教的体系来讲，各位，人类的历史、邦国的历史、种族的历史、文化的历史、个人的生命毫无意义，一团漆黑。我们知道有意义，我们知道有真理，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光。不过这两个太痛苦了，觉得一片漆黑，太无知了，一片漆黑。这个约翰一书没有多讲，约翰一书讲的住在黑暗里，住在罪恶里，住在仇恨里，住在死亡里，讲最多的就是讲到一个人住在恨里面。哇，好生动的一个描述。我再讲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曾经看过另外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不是仇恨，是情欲。我不要讲得太明显，在我姑且说一个教会的场合，我看到一个神职人员，他来找一位姐妹，那是他婚外情的对象。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找那个姐妹，我知道他婚外情的事情，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的眼睛很亮，他的眼睛很清楚，他的眼睛发着火光，他的眼睛充满了黑暗。各位，情欲的事会叫你黑暗，愤怒的事会叫你黑暗，嫉妒的事叫你黑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懂，不要讲那么多叫你们很紧张的。上一堂紧张的事叫我很黑暗，焦虑让我很黑暗，不过因为有主，所以还是不怕了。我们生活中都会有，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那个恨叫我们黑暗，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约翰一书讲的一个人就是该隐，那个黑暗从嫉妒开始的黑暗，他恨他的弟兄，他把他的弟兄杀掉。他后来跟耶和华说，你对我的刑罚太重了，我会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会杀我。 Well， 很多学者说这该隐讲的是胡说八道，圣经记载错误了，凡遇见我的要杀我。那个时候全世界有几个人呢？亚当、夏娃、亚伯、该隐，可能还有两个，一个是亚伯的太太，一个是该隐的太太，就是他们的姐妹。那个时候世界上应该只有六个人，后来变成五个人了，因为亚伯已经被该隐杀掉了。那么再把该隐自己除掉，该隐在这个世界上会碰到就四个人，他老爸、他老妈、他老婆，还有一个就是他弟弟的太太，就是四个人。这四个人怎么会杀他嘛？凡遇见的就杀我，这圣经乱写。各位，我一点不觉得乱写，因为有一句话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 善行就是它本身的赏赐。也就是说你帮助行善，你不要等什么人家会升你的官啊，或者是加你的薪水，你在对人良善的时候，你本身已经得到赏赐了，那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我想我们也可以说 Vice is its own punishment， 你做恶你也不必等什么关到监牢里面啊，或者是什么罚款多少，
当我们存着恶心在说恶的话，做恶的事，有恶的意念的时候，那本身就是一个处罚了。我想该隐就是，为什么他会说碰到我的人都要杀我？当你心中有恶，有恨弟兄心的时候，一定也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会杀我的弟弟，那我爸爸也可能杀他的儿子。我会杀我的弟弟，那么我的太太也可能跟别的男人勾结杀我。小偷实在是很痛苦的人，他没有一天可以睡好觉。越好的小偷，越会在月黑风高趁人家睡得很好的时候去偷的时候，他就越痛苦，因为他每天一要睡觉就想到他自己的作为，我都是趁人睡觉的时候去偷，人家也必定趁我睡觉的时候来偷，不能睡呀。扒手是世界最可怜的人，越会爬东西的人，越在捷运在火车在汽车上会爬的人，他越可怜。他没有一天，没有一个钟头，没有一分钟，他可以看看外面美丽的风景，因为他总是在人家看外面美丽的风景把人家的皮包爬走，所以他就很紧张，他永远在想人家要爬他。各位，不要作恶，不要活在恨里面，不要讲以后的处罚。你在恨人的时候，你在情欲的时候，你在焦虑的时候，那本身就叫我们够痛苦了。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住在上帝的爱里面，住在上帝的光里面，住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心中有喜乐。但是我们是罪人，好像我们要找到那个住在恶里面的很容易找，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真是好像 literally 好像真的是完全就住在那个恨恶里面，也是从嫉妒开始的。约瑟的哥哥恨他，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当约瑟做了梦以后，他们越发恨他，要用谋害死他。当约瑟的哥哥看到决心要杀他，看到约瑟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害他，我们杀他，只有一个理由，看他的梦将来会怎么样。哎，这实在是太大的黑暗里面，而且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哪里去。恨恶的人没有方向，除了恨人以外，淫乱的人没有方向，除了淫乱以外，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只因为约瑟做了一个梦就这么恨。哎，我们看到人家真的开了一辆宾士轿车，我们嫉妒，戳人家那个轮胎一下，那还情有可原。我梦见人家开一个宾士轿车就要把人家玻璃窗打破，你说这真是多么的黑暗。可是你又看到我们自己常常就在黑暗当中吗？我们不但见不得人家好，我们甚至听不得人家在梦中比我们好，你说这种人黑暗不黑暗？你知道他们兄弟后来进入什么样的世界？当他们把约瑟本来要杀掉后来卖掉以后，从那天开始他们的确进入了梦中的世界，他们开始进入一个噩梦，他们在恐惧当中。这个我们讲过，我再提一下。在他们卖了兄弟以后22年，他们到埃及去买粮食，他们去埃及买粮食被当时当地的海关当作宾拉登的同路人，就是恐怖分子，关起来。这个我也讲过好多次，我有类似的经验，每次过海关都被当作恶人，那么我就很能体会，那是很愤怒的事。我是这么好的良民，虽然面恶心还是善的，你怎么可以把我当什么什么走私啊，什么东西乱收我的身体？哎，可是约瑟的10个哥哥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愤怒，他们不是找律师，他们立刻，当他们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会想，他们想一件事：22年前我们卖弟弟，现在报应到了。他们没有一天睡过好觉，他们活在恐惧当中。当然我们也感谢主，因为约瑟活在上帝的爱里面，后来他的哥哥们也在从这个噩梦中醒过来，也活在爱里面。 我们也讲过扫罗，扫罗也是从嫉妒开始，从他私欲开始，然后变成恨恶，他的恨恶，他活在恨恶里，他住在恨恶里，他住在死亡里，他住在罪恶里，他不能睡觉，他不能作战，他原来是勇敢的战士，他不能再作战，他不能治国，他原来治国治得很好，他只会做一件事，他伤害他的儿子，就是约拿丹，伤害他的女儿，就是米甲，他伤害他的女婿，就是大卫。恨，恨叫他瞎了眼睛，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我们在古今中外历史故事里面看太多了。莫须有的担心和紧张，在撒母耳记上21章第8节，他对他的部下讲，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这也是神经病嘞。各位，扫罗如果担心大卫会造反，嫉妒大卫，那多少还情有可原了啊，嫉妒嘛。他说我的儿子，那就是约拿丹呢，他怎么会怀疑约拿丹会造反呢？他怎么会怀疑约拿丹是他的亲骨肉，对他会不好呢？我的儿子约拿丹挑唆我的臣子害我，这臣子应该就是大卫，他怎么会这样去想？因为他在仇恨中，他住在恨里，他住在死亡里面。各位，不要住在死亡里，不要住在情欲里，不要住在忧愁里不肯受安慰，不要住在仇恨里不肯被真光光照。你不肯，魔鬼就让你更住在魔鬼里。这个扫罗后来只能够相信一个人，或相信一群小人，跟我们在中外历史上都看到的这个小人，我也不知道中文圣经为什么翻成多益，多多益善啊，这个小人很不好的哈，相信小人了。 C.S. 路易斯说哈，当希特勒开始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当然知道是假的，所有关于犹太人的恶事都是假的，他就是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他就要煽动德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他把所有德国的痛苦都加在犹太人身上，他知道是假的，是他一手炮制。 C.S. 路易斯说他刚开始他会知道这是假的，可是久而久之他恐怕认为那是真的。我觉得 C.S. 路易斯分析得很对，因为我们人都有良心，当我们在仇恨一个人或一个对象而知道他实在没那么坏的时候，我们良心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于是我们就要弄假成真，真的要把他想成是这么坏，我对他的攻击和侮辱和打击才合理。我认为台湾现在的政治之争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再讲任何一个党派，我只在说那个攻击批评，本来刚开始可能是泼妇骂街，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其实我知道你没那么坏，你也知道我没那么坏，可是骂来骂去到最后，为了要把我的愤怒和咒骂合理化，我就真的把你想成那么坏。亲爱的基督徒啊，我们不要把仇恨更多带到这个社会，带到这个家庭，带到这个教会，带到我们身边，我们求神的爱使我们住在光明里面，不要住在死亡里面。后来真的又像约翰一书讲的，扫罗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撒母耳记上28章15节，他对撒母耳说，我甚窘急，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我，我在漆黑当中，一团漆黑，我不知道去哪里。他仍然是一国之君，就像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上帝，他富裕，他成功，他是博士，他是很多掌声，但是他在黑暗里，黑暗叫他瞎了眼，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扫罗之前的以利有类似的情形，他因为远离上帝，上帝也不多光照他，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儿子暗嫩，他的性欲也叫他瞎了眼睛，
玷污了自己的妹妹。我们看到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他的仇恨也让他瞎了眼，千方百计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杀掉大卫。我们也看过巴兰，他的贪婪叫他瞎了眼，以至于驴子都看到的事情他看不到了。圣经里面讲到仇恨、嫉妒叫人瞎眼，叫人活在死亡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描述。我们也感谢主，在那个描述里面我们最后看到的也是上帝的光明，让人住在爱里面，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讲到的时候，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拿到他面前的事。我们在有一次圣诞节曾经讲过，我在这里简单再提一下。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啊，在圣殿里面用上帝的话教导人，所以那个圣殿是充满了上帝的光和上帝的真理。可是上帝的光和上帝的真理也会在人的情欲和人的仇恨当中把黑暗带进来了。耶稣在用光和爱教导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行淫、淫乱，那是黑暗。而且这个妇人是行淫的时候被抓的，表示这个妇人真是一个荡妇。各位，行淫乱要当场被抓，这不容易。你看柯林顿都那么不容易被抓到，因为这种事一定偷偷摸摸啊，不叫人看到，怎么这个人就被人抓到？一定是有名的潘金莲嘛，他活在黑暗里面，他不以为那是罪恶，他不以那是耻辱。有一天他在放纵性欲当中，他在极大的肉体的喜悦当中，突然害怕临到他，羞耻临到他，他被当场逮住，他披头散发的被这群人带到圣殿里去。原来可能只有羞耻，这种事被人家发现很丢脸，原来只有极大的羞耻，巴不得有个洞可以钻进去。后来羞耻被恐惧代替了，因为他听到了好像今天要把他带去被石头打死，羞耻就被恐惧带去了，代替了。羞耻也好，恐惧也好，没有上帝的爱和盼望，也是活在住在黑暗里啊。上帝的话是光，但是人和魔鬼都可以把光变成黑暗。他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他讲得客气了，上帝在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那是更真实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上帝的话吩咐我们，上帝的光吩咐我们，上帝的真理吩咐我们，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精通圣经，精通上帝的话，可是他们活在比这个妇人还要更深的黑暗里，因为他们用上帝的话来杀人。那一天他们非杀一个人不可。各位，你可以仇恨到这个地步吗？你可以用上帝的话要来杀人吗？我们都不喜欢文士和法利赛人，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做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他们那天非杀一个人不可？他们问耶稣要怎么办，这个女人要怎么办。如果耶稣说，我能说怎么办，你们说这是摩西的话，我也知道这是摩西的话，也就是这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谁敢改啊？我们可以变动一个字吗？那么就照上帝的话把他打死吧。那一天就有一个女人被打死了。如果耶稣说，哎呀，看他可怜，算了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饶了他，非要打死他， 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立刻跟所有的百姓说，你们亲耳听见他亲口说的话，他叫我们违反上帝的话，打死他。你可以嫉妒到这个地步吗？你可以瞎眼到这个地步吗？上帝的话在恶人的口中，好像叫整个圣殿那时候是在住在死亡里，住在仇恨里，住在黑暗里。我们的主心一定是沉痛的，所以他弯腰在地上画字。他们不断地问，他们不断地想要羞辱耶稣，羞辱妇人，威胁耶稣，威胁妇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生命里有一个时候有这样的心情，那是上魔鬼的当，而且会越上越厉害。最后耶稣终于说话了。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我们感谢主，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爱是真爱，抚平一切的仇恨，全世界的黑暗，全地狱的黑暗不能掩盖上帝的光，全世界的仇恨不能消除上帝的爱，全世界的无知不能够让上帝的真理不被人知道。耶稣说，摩西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能打折扣，打死他。我告诉你们怎么打死他，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打。虽然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所有的人包括有小孩子，他们有人可能在打手机，有人在打哈欠，有人在睡觉，但是有的时候上帝让他的话进入最坚硬的人心当中，让他们再经历到与主同住的喜悦，或者被上帝光照的真实。这个光一照出来，所有的黑暗没有了，他们从小到老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各位，上帝的光没有停止在这个时候，上帝的爱也没有停止，那是永恒的光，永恒的爱。有两个人在那里，耶稣在整个的到目前为止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拿石头。当声音越来越小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脚步声出去，所有的声音没有的时候，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的时候，耶稣讲了第二句话，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废话，怎么耶稣问这么大的废话？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人都走掉了，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定这个妇人的罪，每个人都知道上帝的光照在那些恶人的心中，他们开始自责，他们开始悔改，他们开始羞愧，那是良善的，他们开始离开那个地方，他们觉得他们需要一个地方自己来反省。所以只剩下这个妇人在这里。各位，被光照的不是那一群凶神恶煞，被光照的包括这个女人。因为如果这个女人没有被光照，如果这个女人没有被上帝的爱，没有被耶稣的话光照，这个女人以她潘金莲的个性，以她的求生的本能，在众人都走的时候，此时不留更待何时，她也应该走了。是什么事叫每个人都走的时候她站在那里？她不是要逃命吗？她不是怕羞怕死吗？他为什么站在那里了？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他有一句话没有讲，我们都知道。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讲这话当然只是提醒他，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站在这里？妇人知道，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没有人留在这里除了你以外。他在那里等候一个没有罪的人拿起石头打死他。妇人的生命在所有人离开以后，他的生命并没有更安全，
因为这个世上有一个人，也只有这个人，就是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可以来执行上帝的话，拿起石头把他打死。妇人没有逃。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我等候你的吩咐，我等候你的宣判。真光、真爱、真的生命再一次照出来，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里面有真理，不要再犯罪了。这里面有饶恕，我不定你的罪。这里面有盼望，我们在光中知道我们的本相，认识上帝的恩典，也知道往哪里去。去吧。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的作为使我们这些原来在仇恨、无知、嫉妒、骄傲、死亡当中的人，能够重新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恩典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你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希望你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安静，有好山，有好水，青山绿水，有小鸟叫，空气很好，但是这一切不等于你住在主的爱里。你需要圣灵让你认识基督的爱，基督的作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就跟上堂一样，我再讲，很紧张，环境是让我非常紧张，但是我心中有极大的平安。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我希望我们能改变，我希望我们能改善，但是我们更希望，而且我完全希望，而且如果这个希望达成，其他就不重要了。我希望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的。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被他保守。我以前只想到诗篇九十篇他是我们的居所，原来九十一篇也讲到我们住在他的荫下，像有的时候讲到我们住在他翅膀的荫下。诗篇九十一篇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住在上帝里面，得到上帝一切的丰富的恩典的洁净滋润，使我们强壮，使我们圣洁。我们因着他，因着我们住在他里面，因着我们被带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就是圣灵所为我们预备的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圣洁良善强壮，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他，我们住在他里面，使我们有盼望，有生命。他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说，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各位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唱的歌吗？我家门前有小河。现在我家门前连阴沟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台北的居住环境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居住环境会怎么样。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今天做我们的居所，你今天让我们不要再在黑暗里，不要再在仇恨里，不要再在死亡里，不要再在嫉妒里。你今天让我那么丰丰富富的住在你里面，在你，在他就没有半跌的理由，在他就使我们爱心、信心、生命有根有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如此的怜爱罪人，你是如此的怜爱我们。你把我们不仅是我们里面的污秽把它洁净更新， 你也把我们外面的一切的不良去掉。我们今天是还住在污浊的世界里面，求主让我们因着你圣灵的工作，因着你儿子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与你相连，我们住在你里面，我们住在爱里面，我们住在生命的光里面，要得着更多生命的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